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那为着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一起在神面前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恩主，你赐生命气息在我们里面。主，我们感谢你，你使我们能够重生，有这样重生的生命。主啊，我们在你面前祈求你开通我们的耳朵。主啊，谁能明白天上的事呢？谁能明白属灵的奥秘呢？若不是神的灵，谁能听得懂呢？是啊，父，你将属灵的事向谦卑的人，向那如婴孩般的人，你就显明，向高傲的人，主啊，你就封闭他们的心。主啊，愿今天聆听的在你面前都受圣灵的工作。主，你帮助我们，使我们降服，使我们谦卑，使我们信服。主，我们传道本是为如此的目的，使万人能信服真道。主啊，求你的工作在你百姓的身上，求你彰显你的名。谢谢恩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今天的经文我们是继续马可福音第一章的29到34节。那从第21节开始啊，如果我们记得话，一直到今天的34节呢，其实是记录着耶稣在加利利传道的安息日所发生，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那耶稣在加百农的时候，他不仅展现出真理的权柄，那他绝对不像当时的文士一样，他们那些文士不断地引用不同拉比的言语来作为说话的权柄，但是耶稣不同于他们，甚至也不同于我们现在的讲道，因为他就是真理，他定义什么是真理，他在会堂所讲的就是真理，他带着极大的权柄，他自己就是真理的权威。那不仅如此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权柄不仅在言语上有彰显，也更多的在实际的灵界中有活生生的展现。那在前面的经文，众人惊讶到他用权柄吩咐巫鬼，连巫鬼都听从了他，他的名声就开始在加利利远扬。那跟随耶稣的门徒呢，更进一步的来认识耶稣基督。那我们知道，其实门徒，这些门徒，如果你看在约翰福音前面几章，那他们曾经已经认过他为弥赛亚和神的儿子，但是这些门徒呢，与我们是一样的，一样的软弱，信心总是在怀疑中去挣扎，只有更深的认识和跟随，才能让我们对他的认识有更加的坚定和更全面的了解。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经文。那当这个安息日的会堂正道结束之后，按照犹太人的传统，他们要做的就是回到家中，或者回到邻里邻舍的家中，一同聚集来用餐。那我们就看到今天我们要讲第29节经文说，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那根据传统呢，彼得家离会堂呢真的就只有几分钟的路程而已，那至今那里仍然存留。那考古的时候曾经在那里发现了初代教会聚集的这么一个迹象，那十有八九应该就是彼得的家后来成为了当地的家庭教会。那耶稣不仅仅是有公众的侍奉，而且他也同样有私下的探访。那众人安息日就来到了彼得和安德烈的家，但是呢，原本他们所期待的是一场午餐，但是有另一个故事在等着他们。 那么彼得的家庭状况究竟是什么样子？那我们从这经文当中能够了解到彼得怎样的一个家庭状况，有什么我们可以在当中可以学习的？那首先三十节，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那第一件事情我想让大家注意到的是，是经文当中他提到了西门的岳母，西门彼得的岳母。那所以我们要知道，西门在跟随基督的时候，他是一个拥有家庭的人。我想如果你熟读圣经，你并不奇怪这一点，因为你读保罗书信的时候，他说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五节说，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基法就是指西门彼得。那从后期的保罗描述当中，彼得和他的妻子有怎样美好侍奉主的见证，我们都能够看见。那这前几节经文提到，那我们马可福音这前几节经文提到，耶稣在海边呼召了彼得全世间跟随他，让他全部的精力都要投入在耶稣基督的事工当中，随时随刻的跟随。而彼得的回应我们也看见了，他立刻撒了网就跟随了。另外还有他的兄弟安德烈，还有其他二人雅各和约翰都是如此。但是我们要明白，在这里彼得所付出的代价是远高过他人的，因为彼得拥有家庭。那我们不清楚其他的使徒目前是否已经有家庭，但是有一点确定是，有家庭的彼得一定要比单身的人付出更大的代价来跟随耶稣基督，因为这不仅仅关乎他自己本人。我们会看见前面的经文，会看见彼得会立刻撒了网来跟随耶稣基督，他有这样的勇气和信心，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后面支持彼得的帮助者。大家不要忘了，那个时候丈夫是家中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彼得舍弃了网跟随主，那么他的家怎么办？他的家庭怎么供应？现在我们又看见他有一位岳母，根据从保罗口中对彼得夫妻的描述，我们可以很自然的知道，彼得的妻子是拥有极大的信心和勇气，并从教会的历史中听到对他的描述，他是极为敬虔的姊妹。那彼得就是在这样的帮助下，可以毫无后顾之忧的来跟随耶稣基督。一个为主摆上的婚姻是何等蒙福和珍贵的事情。彼得前书三章七节说，丈夫和妻子是共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婚姻是生命之恩， The grace of life， 是神赐给今生的生命恩典。我曾阅读过一本是关于约拿丹·爱德华兹的传记，那写他传记的人有很多，但是这有一本专门讲到他的家庭生活，从他的妻子萨拉的角度来描绘婚姻生活中的挑战和无奈。那这本书的名字叫《嫁给一个艰难的人》，是主要描述他们夫妻彼此搭配侍奉神的点点滴滴。约拿丹·爱德华兹，他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牧师。有人说他是除了华盛顿之外最受尊敬的美国人。他带动第一次美国教会的复兴，但是如果看完他的家庭传记，我更是对他妻子的牺牲和付出感到极为的震惊。在18世纪那个年代，不像我们现代社会有这么方便，那时候美国还没有立国，一切都是有待开发的状态，生活是诸多的不便，需要花时间劈柴，也没有好的便利商店超市，连果酱都必须自制。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环境，二人孕育11个儿女，约拿丹的妻子管理家庭，带领儿女来做完每日的杂活，为了让约拿丹可以专心的读书和写作，而且他家中常有访客住宿，他们的吃住都由萨拉来负责。强大的压力曾让萨拉几乎崩溃，但靠着神，二人共同经历了他们孩子的早逝，经历了教会会众的刁难，经历了 对印第安人的宣教等等事情，他们共同的侍奉神，让他们在众人面前有极美的见证，也让当时许多传道人对共同侍奉主的婚姻有极大的向往。在圣经里，我们也一样可以见到百基拉和亚基拉与保罗同工的美好见证。亚基拉和保罗一同曾做工之帐篷来供养传道的一行人。亚基拉的妻子百基拉在她丈夫支持下，也在教会中事务性的侍奉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位置。二人一同为主劳苦，虽然他们呼召不是传道，却成为使徒保罗传道过程中不能缺少的力量。婚姻是生命之恩，而能够一同负轭侍奉主是恩上加恩。那另一方面，如果夫妻不能同负一轭服侍主，会变成什么？教会历史当中有非常多的案例，夫妻不能同心侍奉，这生命的祝福可能会成为生命的咒诅。配偶里任何一人不愿将自己为神摆上，这将给对方造成多大的痛苦啊！我能想到 George Whitefield， 他曾经住在爱德华兹家里，就见证了爱德华兹婚姻共同侍奉的美好，才让他决定结婚。然后我再想想约翰·卫斯理 John Wesley， 他娶了一个富有人家的女儿，然而这婚姻没有成为祝福，反而成为他们生命里的那一根刺。George Whitefield 和约翰·卫斯理都是巡回布道家，他们的妻子一开始都跟他们四处游走，但是卫斯理的妻子因为吃不了路上的艰苦，就不再与卫斯理同行。后来因为怀疑卫斯理，就与他分分合合，最后分居两地。George Whitefield 的妻子忍受不了他要来回穿梭在大西洋，来回在美国和英国轮回布道，就不再与他同行，独自住在英国。这真是难以言喻的痛苦。虽然神使用婚姻来历练了这些传道者，我们却也看见他们不能同心所带来的损失，失去美好的见证。这绝对不是仅仅在对传道人所说的，也是对所有在主内的婚姻，就是双方都在主里的人所说的。彼得说，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可是你有见过哪个祭司不是在侍奉神呢？跟随神的人，人人要侍奉永生的神，那么你是如此吗？扪心自问，你作为配偶，作为妻子或丈夫，你是否有来侍奉神？你是否有阻碍你的配偶来侍奉神呢？你们是否有为着同一个目标负同一个轭来侍奉可颂扬的主呢？还是因为你贪恋今生的舒适和享受，成为你配偶侍奉神的阻碍？你因为安逸的生活，就不乐意看见你配偶花精力和时间去服侍教会吗？二人如果当中若一人是如此，我可以很轻易地想象到他们两只负轭的牛在耕地，一个向前一个向后，使出浑身卸力，却做不出任何的功效，这将是何等内耗和痛苦的事情。我们再可以问自己，问问你的婚姻目的是什么？你翻开圣经，神起初创造亚当和夏娃的婚姻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个人的安舒，还是只是两个人开心呢？难道神设立婚姻不是为了彰显他的荣耀吗？如果你的婚姻二人都在主里，却不肯为荣耀主而同负一个造就主，请问这婚姻岂不是失去了他应有的价值吗？彼得的家庭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极美的榜样。我们也许只看见彼得跟随耶稣四处游走，但是我们看不见彼得的妻子在家中承担着一切，料理家还需要照顾生病的母亲，他还要有极大的信心去相信神必会供应一切。后来他也伴随着彼得四处游走和传道，经历各样的危险和艰难，他和彼得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但是经历患难和困苦，绝对胜不过同父一轭所带来的快乐和满足，因为这本是神设立婚姻的本意，夫妻二人共同侍奉主，将得着最大的满足和喜乐，是世界的舒适无法比拟的。你知道后来彼得和他的妻子发生了什么吗？他们二人一同在罗马殉道。你也许听说彼得被道钉十字架，却可能不知道他妻子比他先要殉道。当他准备殉道的时候，彼得为他将要回天家感到高兴，并鼓励他说 Remember the Lord， 要纪念主。然后他离世后，彼得就被道钉十字架上。说真的，我真的很乐意去谈到这些殉道者，因为他总让我们看到我们所受的苦难是多么微不足道，又看见我们和那些殉道者有多大的差距。我们要效法这些信心的伟人，求神使我们的婚姻成为荣耀他的器皿。那接着我们来看下一节经文，第三十节，在西门家中发生这件事。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那这段经文当中，中文有一个部分没有翻译的很明显啊，就是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然后他们立刻，以中文有一个立刻，就告诉了耶稣这件事情。也就是说的很明显，耶稣来到彼得家中，并不是因为彼得家中有患者，而且彼得他们也不是很清楚，因为他们发现之后就立刻告诉耶稣。我们不是很清楚为什么彼得之前不知道这事，不过很有可能原因是因为这个事情是突发的事情，而不是长期的。西门岳母害热病，在路加福音的福音记载中更加说明病因。他说他害热病甚重，那热病呢就是发烧。那我们现在知道热病是因为其他原因引起的发烧，来作为身体防御的机制，有很多原因可以引起发烧，而且发生可以很迅速。我们不知道具体造成热病的原因，我们知道是彼得一行人和耶稣从安息日会堂出来，来到彼得家，他们原本期待的是一顿丰盛的安息日午餐，然而却迎来的是一位害热病的妇人。那我想着重强调的是门徒面对这一件事情的反应。他们立刻就来告诉耶稣。马可福音只描述了一个大概的情况，当门徒来告诉耶稣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他们绝对不是简简单单通知耶稣一声，说好像说拉比啊，真不好意思，我今天岳母病了，没有人来做饭了，我们得自己解决了。他不是来这样的。他们来告诉耶稣的情况绝对不会是如此。如果你意识到身边有一个比魔鬼还有权柄的人，突然你遇到了麻烦，你不会就任由这个事情发生。那路加给我们了更加细节，在路加福音4章38节说，他们就来为西门的岳母求耶稣。那我相信整个事件在门徒们和耶稣一同前往彼得家里之先，耶稣早就知道彼得家的状况了，而且主却一直等着他们亲自来到他面前来祈求他。他们进来求耶稣与我们祷告是一样的，虽然主不在我们面前，但是他何时缺席过我们生命的每一秒。雅各书中说4章2节，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我想象不到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回看自己生命的时候，会有多少是因为我们缺乏祈求的心而错失的祝福。对神的错误认识会导致我们对祷告的错误举动。有人相信神全然掌管，会认为自己祷告无关紧要，结果都一样，这无疑是丢弃了我们在神面前当尽的责任，也是丢弃了我们对他人应尽的责任。看看耶稣的举动，看看耶稣在福音书当中的举动，大部分的医治都是因为他人来祈求，或者为自己祈求，或者为他人祈求，神的怜悯之心就发动了 然后医治。耶稣只等候彼得一行人来祈求他，他便要医治彼得的岳母，要让他们知道神顾念他们，也与他们同行和同工。那另一种祷告上的错误呢，我们要明白是人们的自我依赖。许多人认为在大事上靠着神，在力所能及的事情上要靠自己，特别是小事，他们觉得自己可以搞定。我很喜欢一句话说，没有哪件事太大是神所不能做的，也不存在哪件事太小神会漠不关心。彼得的岳母生病，在当时缺乏医疗环境可能并不是一件小事，但我们现在对我们来讲发烧可能已经习以为常，我们就缺乏在小事上依靠神的意识。你的心里可能会说，生命有许多太渺小太无关紧要的事，我可以自己搞定，我不需要祈求，我不需要祷告，这些太费精神了，又费时间又劳烦神，为什么我自己能搞定的还要去祷告呢？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这么一点。保罗说在使徒行传17章28节，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不论什么事都离不开神。我们的存在方方面面，生活方方面面，哪怕一个分子的运行都离不开神持续的工作，而神顾念每一个他在我们身上所行的小事。你大可以去这样想象一下，如果彼得的岳母就那样病着，而彼得又长时间要出门与耶稣去传道，留下没有多少收入的妻子，又留下一个病重在床的岳母，彼得将会是怎样的一个状态来跟随基督？他一定是忧心忡忡，身体跟着耶稣，但心却在像在悬在悬崖上一样。但主在这里就是要显明给他们看，主顾念他的家，他家中的妻子，他家中的岳母，他关心彼得家中所发生的一切。主顾念跟随他之人的需要，一切大小事宜，甚至你下一顿伙食他都在意。在约翰福音21章主复活后，大家记得吗？命令他们去加利利找他，门徒往加利利，然后来到了加利利湖边，彼得带着他们去打鱼，其他门徒都说我要跟着去。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是因为他们无聊吗？是因为他们忘了主的命令吗？不是的，是因为他们饥饿没有吃的。而当时耶稣在岸边出现，问他们的第一句话就是，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说没有。他们曾经跟随主不需要为一切虚用来忧愁，如今主不在身边，他们不知道该怎么继续，他们不知道主会不会再继续供养他们。而主此时的显现，在他们一夜打不着鱼之后，主对他们说，你们来吃早饭。主用实际的行动神迹在告诉他们，他必会供应他们，即使在主复活不在身边，他仍然在意他们的需要，今天也是如此。主顾念每一个人跟随他的人微小的需要，他在意你失业后要寻找的工作，他在意你们下一顿日用的饮食，他在意你们下一步的动作，他在意你们下一秒的呼吸。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他乐意将生命里各样的事物让我们带入祷告，好晓得你一切都依赖他。接着我们来看31节，记录耶稣对彼得祈求的回应。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那关于耶稣此次医治的过程，路加福音给我们多了一点细节，具体来说是耶稣拉着彼得岳母的手斥责了那热病，扶他起来，那彼得岳母就被医治了。那福音书当中我们会看见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而且 各式各样，有时用手触碰，有时用唾液来医治，有时候吩咐病人洗一洗就可以医治，有时候一句话就可以医治，有时候甚至不需要在病人身边一样可以医治。我们在一些电视，我们经常看电视一些信息，我们会有时候会看见在异教的巫医的邪术用某种仪式来蛊惑人心，来试图医治古代的病人。我们也可以看见现代医生需要按照一定的科学方法才能完成治疗，但是对于创造物的主宰，他可以任意以他的方式来怜悯医治，他不受任何的限制，因为这个世界的法则，他是世界法则的制定者。那主耶稣怜悯彼得一家，彼得一行人也迫切恳求主做工，主顾念彼得一家的需要，就医治了他的岳母。那不过有一点我希望大家不要误会，就是我们常常会带着一个错误的期待，就是在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疾病被医治，有的时候我们会偏向会认为我们像这样祈求，假如我们像这样祈求，我们也必定得着医治。但是事实其实不是这样。那在很多假教师都宣称他们有医治的权柄，他们用这方法来骗人，他们说你有信心就能医治你，你有信心就能让你康复。但是请问被耶稣医治的那些人全是凭着他们信心来医治的吗？那死去的寡妇的孩子是凭着他自己的信心复活的吗？还是凭借主的权柄呢？所以我们要小心这些假教师所说的，他们抓住人的绝望，在人走投无路的时候会占尽人的便宜，所以不要听这些人的诱惑，连他们的微笑都是隐藏着的毒液，不要上他们的当，也不要误解圣经中传递的信息。就是我们会误解医治是神的承诺，但是如果你这样相信，你会经历失落和失望。不是的，医治是他额外的恩典。那这是我要说的下一点，医治不是主的应许，是额外的恩典。耶稣来到世间不是要医治所有的人，现在也不是，过去不是，现在也一样不是。耶稣来到毕大池，经上说什么？经上说在约翰福音五章三节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孤堪的许多病人，但是耶稣唯独主动医治了那病了38年的人，然后就迅速离开了，其他人没有得着医治。耶稣来到世间不是说所有的人的疾病都消失了，唯有那些被主医治的才得了医治，即使在使徒时代也是如此，把使徒保罗走到世界各地传福音，行医治赶鬼的神迹，但是论到他身边的弟兄以巴弗提说，在腓立比书2章25到28节，他说什么？他说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应我需要的，他很想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怜悯他，不但怜悯他，也怜恤我，免得我忧伤加忧，所以我越发急速的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为什么一个跟在行神迹奇事的使徒身边的人还会病得几乎要死呢？有人会问，保罗你为何不医治他呢？答案是，神的大能绝对不是为了图个人的方便，他每次大能的施展要成就他的旨意，神医治有他的目的，他也不做多余的工作。使徒时代尝试借着使徒来行医治，为了使人相信使徒所传讲的信息，现代时代没有使徒了，神也不是借着某人来行神迹，他亲自来施行医治的神迹。我们当中不就有这样的例子吗？神也不借着这些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安慰吗？好让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但是有人要问，那么 OK， 那这样我要不要为我的医治祷告呢？我们要不要为自己的医治祷告呢？是的，我们要为自己的医治祷告。彼得他们如何在主面前祈求，我们也可以祈求，只是我们要晓得医治是额外的恩典。我如此说不是因为神不愿意将此恩典赐予给你们。经上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神岂有怜惜他的恩典不给予我们吗？神将一切的益处都给了属于他的人。他知道什么更好，他知道什么更好，他知道。主没有没有应许信的人必得医治，但是主应许他们必进入永无痛苦和悲伤的世界，这个是最美好的。身体有疾病的弟兄姊妹啊，我知道你会比他人更了解这个世界的苦痛，你会比他人更盼望，更加看见盼望之光。我们在今世活着，好像在黑夜中行走，今生的快乐是我们手中点燃的蜡烛，发出微微的光亮，大多数的我们就满足于此。饱尝痛苦的人，这个蜡烛已经在你手中熄灭了。你看清今世的黑暗，你要比他人更加盼望从神而来的真光。罗马书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在患难中，你基督的生命得以成形，在患难中，你体验这被咒诅世界的疾苦，你对今生的盼望消失殆尽，对永生的渴望如烈火燃起。有多少圣徒古时和你一样背负疾病，脸面却专心仰望永恒，他们带着盼望为主见证，带着病痛为主侍奉。神使用你所做的超乎你的想象。我唯愿默念神和默念他应许的盼望，成为你内心的甘甜。那现在我们来到彼得岳母的回应。那之前我们讲了，先是彼得一行人为岳母所求，然后我们再看见耶稣为彼得岳母所做的。现在我们要来看的是彼得的岳母。31节，他就服侍他们。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短短一句会有什么想法，但是我觉得这句描述是今天这几节经文当中最亮眼的部分。彼得为岳母祈求，耶稣医治了他，他便起来服侍耶稣。大家可以想想，在福音书记载里，那些得着医治而来侍奉主的人究竟有多少。如果我们看后面一句32节，天落的时候，有的人带着一切害病的被鬼附的来到耶稣面前，你再想一想，在这群人当中又有多少得了医治而来侍奉耶稣基督的。耶稣后来医治了10个麻风病人，结果只有一个回来敬拜他。我曾经实习，是在一个地方实习，跟一位同事聊过信仰。他跟我见证说，他母亲不信神，但他有一次看见他自己的朋友得了绝症，他就祷告说，如果这位朋友可以得医治，他就愿意去教会。后来他的朋友真的得了医治，但是这位同事的母亲之后再也没去过教会，没去过教会。太多的人来到主的面前求怜悯，却只有极少的数的人寻求敬拜和侍奉他。主服侍过他们，医治过他们，人却将他当成了工具，用完抛之脑后。基督来世间就是为了服侍我们，服侍我们这些被拣选的罪人，成就救恩，这就是他对我们服侍。但是我们华人教会有多少错误教导告诉人们，耶稣来是为了成就他们自己，是为了满足他们的心愿，充实你的人生，实现你的梦想和目标。多少人从神那里得着好处甚至医治后就说，太好了， 现在我可以继续完成我人生的理想了，我可以继续追寻我人生的目标。他们认定了神是为了服务他们而存在的。他们会说一句话，他们会说，我既然成为神的儿女，耶稣又说我们要像小孩子一样，所以我们要成为小孩子，神是以我为他的中心的。面对这样的情况，我听见过一个非常经典的回复，这句话是，神呼召我们是让我们变成 childlike， 不是 childish。 你知道区别是什么？就是在说耶稣真正叫了我们回转小孩子样式，如孩子一样纯真的信靠神，而不是 childish， 是像孩子那样幼稚、孩子气和无理取闹。我看到华人教会更多的是 childish， 向神无理取闹，而不是 childlike， 对神那样的依赖和信靠。我们蒙神呼召不是为了让我们向神无理取闹，我们得蒙医治、蒙拯救是为了敬拜、服侍永生的神。彼得的岳母得着恩惠医治，他就起身，神的医治在瞬间完成，他就起身，他能做什么呢？一个妇女能做什么？当时妇女是在他们就是在生活的细节上照料家人，彼得岳母就按照神所给他的在那里服侍他们的生活起居。弟兄姐妹们，人总在服侍些什么？试问你若不是服侍你的主，你在服侍什么？是服侍马门金钱吗？是服侍自己的欲望吗？弟兄姐妹们，得着天国里的一片灰尘都比在地狱中得着王冠要好。你在世上为服侍基督而活的最糟糕一天都比你为自己而活最荣耀的一天要好。将来在天上没有人会纪念你为自己建立的荣耀，但是那曾经因为主的缘故递上一杯水的人，他在天上都不能不得赏赐。你蒙神拯救吗？你蒙主的服侍吗？那效法彼得的岳母，服侍你的救主，这是理所应当的。接着时间来到了傍晚，在这个安息日的一天啊，我简单说一下这个安息日一天整个流程是什么样子。是当时那天上，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他首先做的是驱逐了一个人身上的污鬼，中午来到西门彼得家，医治了彼得岳母一个人的热病疾病，到了傍晚，他是医治和驱逐各样的疾病和污鬼，从个体到全体的医治。那我们看经文32到34节。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合城的人都聚集在他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那马可在此处特别标明了一点，他是在日落的时候，安息日持续时间是从周五晚上约6点左右到周六晚上约6点同样的时间。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在古代是没有这样我们今天这样的计时这么方便，所以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当周六太阳下山在天上可见3颗星星的时候，就是安息日的结束。那耶稣的神迹早在上午被众人在会堂看见，但是却等候到傍晚他们才来，原因就是因为安息日的原因。他们恪守从法利赛人而来的犹太传统，他们也许一下午可能在家都焦急等着太阳下山，等安息日结束就快快来找耶稣。那犹太人对待传统我们也看见，就像对待神的命令一样。那其实他们完全不必如此，耶稣在安息日医病赶鬼，他做这些事情，而其实这些也正是犹太人后来要迫害他的导火索，因为耶稣挑战了他们的错误教导和不可动摇的权威。但是面对这些百姓，他们是被误导的一群人，但主仍然向他们彰显怜悯。那另一个我们要来问一个问题，处理的问题是，这一群人找耶稣的目的是什么？那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一群病人，他们来找耶稣首要目的是想得医治，我们可以理解他们的心。 特别对于在疾病带来痛苦人，他们受尽了折磨，想极力摆脱痛苦，这个没有什么错。但是我们要问，这是不是他们来找耶稣的唯一目的？是不是来找耶稣的唯一目的？透过前面经文，我们要看见耶稣在上午所做的可不是只有赶鬼而已，他做的更重要的事情是教训百姓，众人稀奇他的教训，但最终来找到耶稣的人是这群病人。而加百农33节说，何城人都来到彼得家门口，他们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从耶稣那里得着自己想要的好处，然后挥手说拜拜。为什么我这么说？我念一段经文大家就知道，马太福音11章23节，耶稣宣告对加百农的咒诅，说加百农啊，您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所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是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还有第二个原因，如果我们看我们今天马可福音的35节，次日在众人寻找耶稣的时候，然后耶稣同门徒就离开了。为什么？耶稣说我要去传道。但是为什么众人在他眼前，他却要去其他的地方传道？为什么？因为众人来找他，不是来听到，只是来得好处，只是来凑热闹，只是看神迹。他们中间被医治的人，没有一个像彼得岳母一样起来敬拜侍奉主，他们是那群利用神的人，他们只想得今生暂时的解脱，无暇顾及永生。耶稣不为他们逗留，耶稣不为他们逗留。但是我们要想另一方面，那耶稣在傍晚看见他们时候，难道不知道这些人的心吗？他岂不知道这些人的思念呢？难道他想不到他们是只是求自己的好处吗？但是我们主怎么回应呢？经文说他医治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他还是医好了他们。许多不意味着只有一部分人，平行经文马太福音8章16节是一切有病的人。耶稣为什么没有直接在傍晚的时候拒绝这些人？特别是耶稣忙碌一天的情况下，何成人来找他，晚上本应是主休息的时间，为什么主却选择顾念这些软弱的人？因为这是救主的怜悯。为什么现在作恶的人还可以活到现在？这是救主的怜悯。为什么雨落在歹人身上，也落在义人身上？因为这是神的怜悯。但是神这样的怜悯却常常被人看为软弱，被人常常利用和嘲笑。但恩典是为人悔改，加百农最后会像耶稣口中咒诅一样，因为他们不信，他们要受的比索多玛还要可怕的多。最后一点，今天最后一点，那我们看见耶稣不仅医治，还赶出了许多鬼，并且不允许他们说话。为什么耶稣要禁止鬼魔说话？为什么？经文说什么？经文说因为鬼认识他，鬼认识他。我们要知道，世界上有很多人试图去否认耶稣基督的身份，但是魔鬼丝毫不敢隐藏他的身份。他们认识耶稣，他们曾经不止认识耶稣，甚至在陨落前还侍奉过他。他们无法隐藏。那关于鬼魔的事情，我不再多说，因为上次马可福音正道已经提到这些。我只是想在这里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耶稣让污鬼闭口的原因。经文告诉我们说，耶稣让他们闭口，就是因为鬼魔认识他。许多人不能理解耶稣的做法，他们会问我说，这个不正是让人认识耶稣是神独生子的最佳机会呢？为什么要禁止？为什么如果不禁止的话，人不早就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了吗？这不是挺好的吗？那这个是我要说最后一点，神国的推进从不借靠撒旦的权势。耶稣绝不允许鬼魔来传他的名，因为基督和撒旦没有可交集的， 光明和黑暗没有可相交的，水火没有可相容的。你若想让火更加灼热，你岂能往里添水呢？同样，你若想做神国的事工，你怎么能让鬼魔来参与呢？耶稣说，马可福音三章，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不住；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站不住，必要灭亡。难道我们会天真的以为撒旦的势力会帮助神的国度吗？你会认为他们真的在会传扬神的名吗？若有人说他为了传扬福音要去教鬼，难道我们不会觉得可笑吗？但是历史上有很多异端就是这样教鬼，打着耶稣的名号，他们没有推进神的国，是拆毁神国的工作。撒旦还有一种诡计是隐藏起来的，让人以为他会让人以为自己在推进神国，而未曾想是在拆毁。你还记得耶稣怎么责备彼得的吗？那是彼得比众人先宣告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这不是血气人可知道，是从父那里来的。接着耶稣就告诉门徒他要受死，彼得就批评耶稣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是必不临到你身上。彼得以为给主出了一个更好的主意，一个更容易被人接受的弥赛亚，耶稣就责备撒旦，退我后面去吧。彼得到底是怎么如何同时做到有父的启示给他属灵看见，同时又成为撒旦的棋子呢？其实就是彼得想凭血气的思维来成就神国的事工。我最近在基督使者协会看见一位长老力挺心理学的文章。这位长老是神经科医生，他的文章中说一定要把心理学带进教会，然后全篇极少从圣经的角度写，也可以轻易看出他对圣经一知半解。他为了说服大家，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他说基督徒既然可以去世俗的工作公司工作，那为什么不能把心理学带进教会？换句话说，他的逻辑是，既然教会可以走进世界，为什么世界不能走进教会呢？那这个是什么样的逻辑？那这个文章竟被众多的教会转发。我们知道现代教会的光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整个世界的教会都在急剧下滑，直到我们今天仍是如此。除了教会的责任之外，我想也有神的旨意在当中。那面对这样的光景，很多人就开始恐慌，教会开始恐慌，开始着急，纷纷用自己的方法来拯救教会，使用世界的方法，使用世界的思维，使用世界的动机。人若天真以为可以利用撒旦的权势来建立神的国，结果就是他们会成为被撒旦利用来拆毁神国的人。人自以为聪明，反倒成为愚拙，形容的就是这样。当人以为聪明，以为鬼魔来宣扬神的名有何等效率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主却严厉他们，对他的身份只字都不能。我们的主与撒旦毫无干系，没有交集和妥协。我们一定要小心陷阱，我们要多么谨慎啊，免得我们自以为聪明被撒旦来利用，成为了拆毁神国的棋子。马可福音这里记载了耶稣传道的一天，这样的一天还有许许多多，救主的劳苦日复一日，一天天带着怜悯的心医治那些虽然是肤浅信仰，带着医治那些肤浅信仰的人。但是我们看见他有何等的权势，所有的疾病污鬼都服从他，他可以斥责病痛，可以一句话使污鬼不得不服从。他是可见世界和不可见的灵界的绝对主宰。加百农人看见就来寻求他，从他那里得医治和解脱魔鬼的捆绑。但是弟兄姐妹们，你们不要去效法加百农人，你们要思考的更深。我们要反思疾病和撒旦的权势为何如此猖獗，耶稣基督到底来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我们短暂的免除地上的痛苦吗？是暂时抑制住撒旦的权势吗？ 为什么世界会变成这个样子？在创世纪，人类堕落，那就是一切的答案。但谁能解决这人类终极的问题？谁能解决？谁能使世界得以恢复，甚至比之前更美好？我们许多人只想到眼前的问题，我们只看见了暂时的苦楚、疾病、痛苦，还有灾难，甚至还有被鬼魔辖制的人。他们只是寻求暂时的解脱，只是来为了这个原因吗？殊不知道这些痛苦和压制将来会加倍的且永远的再次临到他们。只有一条路是解决这世界的问题和苦难，但往往人们与这个答案是擦肩而过，就像这群来寻找耶稣的人一样，那寻求赶出污鬼的人一样。有多少是来寻求暂时的解脱，又有几个是来寻求永远逃离这可咒诅的世界？耶稣基督不是暂时解决你生命的人，他是解决人类一切问题的救主。这远不只是现在，而是关系到永恒。我相信神让人在地上经历苦难、困难，经历邪恶的压迫，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可以期待那美好的家乡。不信神的人会想象美好世界，但那只是幻想。但跟从神的人，我们经历的苦难越发的增加，我们对永恒的盼望也越发的增多。不要让你眼前只看见短暂的解脱，不要让你的心活在这可诅可咒的世界里。你要寻找耶稣基督，你就能够寻见他是唯一带给你能带给你永恒的主。不要在地上指望得医治，更要去指望那不再有疾病痛苦的新天和新地，这些只有主能带给你。主没有应许过我们在场任何人你必定得医治，我们可以祈求额外的恩典，但你不要将这样空乏的期待当成自己的盼望，因为你可能会失望。但他应许过我们带入美好的家乡，在永恒中享有与神同在的平安和喜乐，这是你的指望，这才是真的美好。紧紧跟随耶稣，你必要有一天得见你痛苦的终点和永恒祝福的开始。我们一起在神面前祷告。圣洁的父啊，你向我们这些罪人显出何等的恩惠，何等宝贵的意念。永恒的主啊，求你使我们不走这些加百农人的道路，他们只寻求暂时的解脱，却对那永恒充耳不闻。神啊，祈求你不要丢下我们留在这可咒诅的世界里，让我们像天上快乐的圣徒一样，在地上等候见你的面。超越一切又大有怜悯的恩主，求你怜悯我们当中有疾病的、处于痛苦中的弟兄姊妹。我们按照你的大怜悯呼求你的医治，好使他们得见你的恩慈。又愿那赐人信心的主赏赐给他们越发明亮的信心双眼。主啊，也让他们呼求说，主啊，不要成就我的意思，要按你的意思，让这双眼可以穿透疑虑的乌云，能够看见神荣耀的光辉。监察人心又赐人智慧的主啊，愿你智慧的灵使我们识破撒旦的诡计，也识别我们自己内心欺骗自己的谎言。大能的主，恳求你救我们脱离撒旦的权势，也不要允许我们成为撒旦的妻子。主啊，愿你的孩子们在你面前得你的祝福，你的力量在他们身上使他们胜过世界。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